他也有辩才，但是你和圣人都是很难很难和圣人比，圣人也有学问。如果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，除了家就修四年初也能得圣道，他的辩才也有问题，也是有分别的。这个得了四果阿罗汉的人，阿罗汉与阿罗汉也有分别，也是有差别的。所以这些事物外变也有深浅的分别，哈，少分多分之别是的。是否由持物外解呀，见智进步之法无外解、义无外解，乃至辩才无外解？是的，有的人呢，这个言辞啊无碍啊，他能言辞无外解这个话啊，是他用的这个文句用的很好啊，善于用，善于言辞无障碍，或者说他也懂得英文啊，也懂得日文，也懂得德文，懂得很多种文字，都能够无障碍地发言说话，那么那就叫做啊持无外界。要是如此，何时可得持无外界？何时啊事无外界，功德圆满成就？这个我们在十地华严经那个十地品，九地菩萨得事无外变，事无外界。所以我们凡夫有语言的问题啊，圣人也是有语言的问题，但是到第九地菩萨这件问题解决了，他能够事无外变，完全圆满了。八地菩萨还有所不足啊。好了，这个问题解答了。小品般若经里边说，如阿罗汉一入罗汉正位呀，再有无上菩提永作断隔。但《法华经》中佛又为无小隐呢受佛记，问若罗汉位可否再发无上菩提心呢？这话是这么说，在小乘佛教来说呢是不能发无上菩提心了。这个他在理论上有困难，理论上怎么困难呢？因为这个生死这个地方啊，要有烦恼和业力，才能在生死里面生存，才能得到这个果报。阿罗汉已经断掉了烦恼，业力不能活动了，所以他要是入无余涅槃的时候啊，就不能再到生死的世界来了。这就是与这个与众生断，就是断交了，不能和我们不能来往，不能来往了。我们有所求于他，不能有感应了。这是小乘佛教这么说。好，说入罗汉位可否再发无上菩提心呢？要是在大乘佛教呢，那也不同。大乘佛教来说呢，入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啊，实在是还是升到佛世界去了，升到佛世界啊，升到佛世界不是凡圣同居土。天台智大师根据《法华经》呢说，他升到方便有余土，但是法相中没有方便有余土这个案例，只有受用土，那就是方便有余土可以设在受用土里面，就是升到佛世界去了，那无漏的佛世界去了。升到那里呢，他有法性身，就是我们人间的人这个身体啊，是有漏的这个烦恼和业力的这个果报，不管是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都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个阿罗汉呢，他把有漏的爱烦恼、见烦恼完全消灭了以后啊，有漏业也不活动了啊，但是他成就了无漏的界定慧，有无漏业，这个无漏业加上他的所知障呢，他就感得了法性身，法性身。 那么那就是不思一变一生死了。那么到了佛世界的时候呢，他又是见到释迦牟尼佛了。他原来呀，是在哪一位佛那里学习佛法得圣道的，到了佛世界还见着那位佛，见着那位佛为他开示妙法莲华经，他发无上菩提心，他就是大菩萨了，就是广度众生了。但这是大乘佛教说的，小乘佛教这一段话没有说。但是小乘佛教可说出来一件事，这就是舍利弗顿入涅槃的时候啊，这个阿难尊者很悲痛，那么那佛就说啊，这舍利弗尊者啊，他的戒入涅槃了吗？定慧解脱，解脱之戒入涅槃了吗？明白一点说，就是他无漏的五分法身都消灭了吗？是这句话，是没有，还在，那就是他无漏的戒定慧还在。我们要说戒，我们可能是不是太那么明了，但是有定慧，定慧是心说法啊，有心说法就有心王。这样子呢，舍利弗尊者还有心，心说法的存在，有心心说法，一定还有舍法，有无漏的舍法，就是有无漏的身心还存在的呀。但是不是凡夫肉眼凡夫世界，不是在这里的，是到佛无漏的是佛世界的，在那里。所以这个阿含经啊，阿含经说的道理呀、啊，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，他就是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和大乘佛法连起来了，连接起来了。所以大乘佛法、大乘经上说，阿罗汉入无余涅槃，有法性身，那就是阿含经说他无漏的戒定慧还在，这两句话是一句话。所以小乘佛教小者说大乘非佛说，他胡说八道，这句话说错了，完全说错了。所以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，你不要随便的相信小乘佛教的话，这个小乘阿含经我们应该相信，常常学习，阿毗达摩论也要学习，但是在小乘佛教学者他们说的话呀，放在一边做参考可以，你不一定相信。大乘佛法是佛说，应该决定这样相信。所以你要真实的呀，好好的学习阿含经，好好学习，然后认真的学习大乘佛法，小乘大乘是一回事，是通达无碍的，是通达无碍的。所以这你问呢，这个阿罗汉能不能再发无上菩提心呢？在大乘佛法里面说是能发的，是能发无上菩提心的。在我们现在学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须菩提真的也说到这件事，也是能，也说到发菩提心的事情。是经中说呀，傍大乘呢为断佛种最极重，问世亲菩萨积小小傍大，今此罪业势力仍有否？世亲菩萨原来是在一切有部出家，智慧很高，后来受到他哥哥的教化，他发了大乘心，做了大菩萨了，说他能弘扬大乘佛法，他的罪灾是灭了，灾是消灭的。第三个问题是阿罗汉的无，你这个字我不认识，无什么阿罗汉的、什么业与凡夫的无记业有个差别啊，无记业，无记业啊，不是善也不是恶的无记业，和凡夫的无记业有个差别，还是有差别。因为我们凡夫这个执着心呢，普遍于所有的善业恶业无记业，我们做善的时候也有执着心，做恶的时候当然也有执着心，我们也不是善不是恶的这个业也一样也有执着心。像阿罗汉呢，他没有恶执了，法执也不是那么重了， 所以和凡夫不同，是不一样的。造大恶者能否影能正果，佛四十二世王是父，佛上为业，佛上为计正是不坏境。这个二十四王啊，佛计他是无根性，无根性没有，不是事不坏境，不是这句话，说他是无根性，因为他呀杀害他的父亲呢，他是有罪的，但是他忏悔了，忏悔了啊，他做了拍球地狱，就是那个球一拍，这个球落在地下就起来了，就是他一下地狱时间很短就出来了，做了拍球地狱。而后他一些他因为啊有七婆，七婆可能是他的哥哥，由他的引导啊，后来他又向佛向文殊菩萨忏悔，他又相信了佛法。本来我们说我们修行五戒十善啊，我们有这样的善，以此为根而相信佛法，那么有根性。他是不相信佛法，造了逆罪呀，而后也能相信佛法，所以成无根性，不是是不坏境，不是这个话。你再查一查啊。又央觉摩罗呀，杀生无数，何以呀仍能正果？是这说，央觉摩罗呀，还能正果，杀了很多人呢，还能正果。这世界上事情啊，就是力量，力量大小的问题。就是明白一点说，就是他杀人的罪是很大，但是他的善根力量也很大。这个善根的力量大呀，障不能障。他造的杀了很多的人，这个罪呀，不能障碍他的这个善根，所以他还能得圣道。要是我们说是这个人你没造什么重要的罪，重罪他没造，造了小小的过失，罪过很轻，但是你未必能得圣道，因为什么？你的善根没力量，你没栽培善根呢，你没业障，你还是不能得圣道。所以说看出来呢，业障有轻有重，烦恼有轻有重，善根也有轻有重。如果善根的力量非常大，所有的祸业苦都不能障碍，他一下子就脱颖而出，还可以得圣道。就是问题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我们呢，栽培善根非常重要，而善根之中般若波罗蜜是最重要，是最厉害的。从般若波罗蜜来说，说是啊，我心里面讲这个故事啊，说是有人死掉了，到了阎王爷那去啊，阎王爷就给他算他这个账，说看看你这一生造的罪多不多，一说就现出了一个大高山呐、啊。说是你看你这个人呐、啊，吃肉吃这么多，杀害生命，吃这个肉吃这么多，你看你做了什么善事有没有？小小有一点，小小有一点，其中有一样事呢，就是诵《金刚经》，有个什么？就正在说话的时候，从那个扇叶里面冒出一点火来。这个火就到这个咔，这个还有一个右山这里的，一下子火就把右山化为乌有。这就是你学习了，深入的学习了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一下子就把所有的罪都灭了。这也是这个意思。你说这个造罪造很多，但是他的善根非常有力量啊，那个罪不能障碍。所以我们要努力地栽培善根，这个意思。这个央觉摩罗以复如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障不能障。你曾说过一个故事，我说故事，阿含经提到舍利弗入涅槃后啊，哦，你正是说这件事。 佛说舍利弗的解脱，解脱之见还在，并非要灰身泯智。师父于此言记《阿含经》这段文，可以和大乘佛法讲的法性身呢呼应。这样说表示入涅槃后，非未将生死相这个字不认识，众生出灭，仍有法性身。如此是否又落入恶执的常见？这个我说这一段话，说舍利弗尊者入涅槃了，就是他有漏的这个身体化为灰烬，无漏的五分法身还在。这件在阿含经，我们汉文的阿含经有说这件事。现在这个南传的这个藏经也翻译出来了，可以对照一下。但是这段文在这个善见毗婆沙似乎是从西兰来的哈，那上也有这段文，也有舍利弗尊者入涅槃而五分法身不灭这段文也是有。但是大毗婆沙论上有一段话说什么呢？说是阿罗汉入无涅槃呢，是怎么个境界呢？就是由有情变成无情物了，就是没有了，有这种话。这样说法呢，就和阿含经有点相违背，就是有点不合了，不相合的意思哈。但是你问我是不是又落入恶执的常见？不是，都是因缘生法，因缘生法始终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恶，所以不是常见哈。要为入涅槃，就是停止在一切生死相续，永久休息，那还剩下什么东西在休息啊？这个休息啊，我们人呢是做工作辛苦了休息了，这叫休息。要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呢，就所有的活动都没有了，也可以明之为休息。不过这样，你像你这样讲呢，是符合了大乘佛法的意思。大乘佛法的意思，阿罗汉入涅槃了的时候，就是有漏的这个身体活化了，在无漏的界定会存在的时候，它就是入于定的状态，那可以说是休息，也是可以。等到从定出来呢，见佛闻法，发无上菩提心，是和大乘佛法是相合的。要是小乘佛教呢，小乘佛教那个说法啊，是还是有点问题。所谓小乘佛教，就是这个大毗婆沙论说是说的那句话有点问题啊。要都没有什么东西入涅槃，是否入涅槃就从此消失这个众生？假乘佛法里有这个意思，就是入涅槃以后就没有这个人的存在了，有这个意思。是常观诸法毕竟空，一切诸法无自性，我们的六根对六境时就没有事情，烦恼不会动。有件事我久久不能做到，说是有人感冒了，却总是向着我说话、打喷嚏、咳嗽等等，我如何观他是自性空呢？OK， 这真是难呐、啊！啊，是我可以观这些病菌呢，是毕竟空无自性，但是我知道啊，我即将被传染而生病。而当我真的生病了啊，我就生嗔心了，心会呀、啊、怪罪对方啊，将病菌传染给我及其他人。请问师父，这件事如何向道上会？ 要我看呢、啊，就是你有额，你这个额很大。为了你说自性空啊，其实自性空这些都无障碍，都是自性空，都是因缘有的，都是自性空。但是你这个额不能空啊，所以你就是我怎么可以观自性空呢？他要伤害我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哈。但这事情可以那样哈，你可以呀、啊、和对方说啊，你现在的感冒啊，你好好去到一个地方休息休息啊，暂时不要讲话。可以这样说一个方面话，可以了，就避免了，就可以这样说。至于自性空还是自性空，你就是被他传染了还是自性空，这个是无障碍的哈。常有一些因果报应的典故，如二世高二世还命，问欠一命啊，是否一命来还？必定。如必定还命，是否必死于被杀之手？如死于他手中，是否又多造杀业？至少也有过失杀人罪，如何看待？你是教法律的吧？你是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欠人家的命啊，就是要还人家的命，但这件事啊，彼此都不知道。我们是凡夫啊，也不知道欠谁的命，也不知道谁欠我的命，都不知道。但是这件事呢，遇见一起的时候就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过去是啊，互相杀害的时候那个嗔心呢，熏习的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面。现在一见面，阿赖耶识知道，阿赖耶识知道这个欠谁命有关系，阿赖耶识知道这个。阿赖耶识又处作一受想识啊，说是那个业中那个嗔心就动了啊，是在第前六识里面就发现出来了啊。他并不是要命没这个想法，但是就是不对劲儿，就可能伤害对方了啊，是这么回事情。这么回事情呢，但是说是我欠一命就一定要还你这一命，不一定。问题就是你如果是佛教徒呢，那就又当别的。别佛教徒有和非佛教徒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是佛教徒，我是出家人，我和非佛教徒有什么不同？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问你，你怎么回答我？现在你不吱声了，我要带你回答。佛教徒和非佛教徒不同的地方啊，佛教徒有如理作义，有事情出现的时候啊，要有理智，我这件事对不对，我可不可以这样做，要如理作义。这个如理作义的是智慧也，就是智慧，这个智慧来调伏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，使令贪嗔痴的烦恼不动，非不合道理的事情不要做，所以就可能没有这件事，就不要命。你欠我的命，欠我什么我都不要。就是他用智慧来调伏自己。要是已经得圣道了，那佛教徒更没有这件事。所以欠他什么债他都不要。他欠别人的一定都还。说佛教徒啊，佛教得了圣道以后是这样的，欠谁的都要还，他都还，绝不赖债。别人欠他的他完全不要。佛教徒已经得圣道的神通的圣人都是这样的，凡夫的佛教徒啊，如果你没有如理作义，那就和非佛教徒一样，还是一样有问题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就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哈。如果你感觉到不足，你再问哈，我还有明天呢，还有明天啊。你这点说到这个哈。说是如何看待现今社会中常有误用因果报应如陈进兴的事件。人说嘛，前世他欠他，所以今世他才杀他啊，把杀人呢合理化，还有空难的事件等是因为是报应。这件事陈进兴这件事 这个是那样啊。要是佛来讲这件事，佛的大智慧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他会说得很正确。凡夫说的话不必执着，他说谁欠谁的呀，就他就是孤妄言的孤妄听着好了，不必当真了。所以就算是真的啊，前世他欠他的命，今世他就还他，但是呢陈进兴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他是欠他的命啊。他今生呢要是去杀人，他也是用有杀心，他还是有罪的呀，他还是有罪的。不能说是你前生的欠你的命，你今生杀就无罪，不是这样说法。你这个动，你一动心呢，有杀心，你就有罪了，你就是有罪的，应该是这样说。说是这个菩萨有的行菩萨道，这个这是大的圣人哈，不是初得无生法眼的还不见得行，就是有神通的圣人呢，说八地菩萨以上圣人，他也能杀人的呀。他这个十恶业他都可以做的呀，但是他没有染污心，他是用慈悲心的，用般若波罗蜜来做这件事，所以他没有罪，他没有罪啊。所以我们凡夫说是他，就算是他欠你一命啊，你现在杀他呢，你的心里面有执着啊，你还是有罪的。这个罪并不是上帝给你的，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罪，你自己这样执着啊，熏习在你阿赖耶识里面了，你就有问题了。你发好心也是一样，你就有功德，你发恶心你就有罪，是这么回事。还有空难的事件等，是因为是报应，空难这件事也是因为也是报应。你航空公司的那个负责人要注意检查的呀，不可以疏忽的呀。但是检查的是一回事，而这个呢也是报应。你像是目前连尊者，他我要是用我们这个不用我们的现在人类的语言来说，就是被打死的嘛。但是他是有神通的圣人，你打不死他呀，他还是能现神通啊。但是当时他不能现神通，舍利弗尊者问他，你怎么不现神通呢？他说我忘了啊。那是为什么？这是个报应啊，你要受这个报，那想不起来有神通的事情了。所以他为什么被人打死，这是报应。但是呢他本来是可以躲避，但是不能躲避，也有包裹着淫为的这件事。佛说因果不可思议，凡夫无报通，如何正视因缘果，如何正视因缘果啊？那当然就是，如果我们佛教徒，我们还是不怨天不由因啊，还是自己承认的自己的不对，就是这样子了啊。但是佛教徒就姜太说吧，你那人传你有感冒了，你要传染我心里也不舒服啊。那么就是佛教徒无论是要做什么事，要需要乘飞机或者是干什么，多见佛呀，念金刚经啊，有三宝的力量啊，它会有变化，会有变化的。那就和非佛教不同，和非佛教徒不一样。但是佛教徒也应该知道，是都是无常的。你想要是永久的，都是安全的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好，当身有病痛的时候啊，当观一切法毕竟空，以是借呼吸及观想自知。我看这样是对的。要身体有病的时候啊，你常常啊修止观，观身毕竟空，观额不可得，观法不可得，能灭罪，能灭罪，慢慢也就病就好了，病也就会好了。这个世间的事情啊，我们凡夫肉眼只知道现在呀，只知道现在的事情。我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哈。 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，在佛法里面栽培了一点善根。好，我们有病了，我不想死，我要怎么样求观世音菩萨要我活？观世音菩萨怎么样满你愿呢？观世音菩萨看得清清楚，你如果死了，来生啊好过今生。那观世音菩萨是叫你现在活着呢，叫你死掉？所以说你的意思，其实你自己要知道，也可能是觉得你今生啊是这么一个平平的这么一个人，来生你可能会做一个更高明、有大智慧、有做大功德的这么一个有这么个境界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那么观世音菩萨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怎么办？所以说你现在在生存，生存的时候也没造什么罪，平平的这么也相信佛法，继续这么继续的这样用功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有病，如果不死，身体又恢复健康，可能遇见一个恶因缘，造了一个很大的罪，有可能会这样的。因为现在死了的那个罪就没造成，那怎么来生可能？